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是新闻时间。白宫方面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进一步孤立了自己，并且将其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事实上不加区别的向叙利亚反对派发动军事行动，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他说，俄罗斯的介入会导致叙利亚内部的派系冲突继续下去，或许会无限期的继续下去。他补充说，这还会导致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越陷越深。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经承认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叙利亚问题。欧内斯特还说，俄罗斯不加区别的空袭会促使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走向极端主义，最终加剧俄罗斯国内的极端主义的势力。欧内斯特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没有导致对美国叙利亚战略的广泛重估，但是叙利亚问题专家兰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铲除伊斯兰国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可能会放下不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俄罗斯合作的立场。五角大楼表示，美俄两国军方在未来几天还将召开另一场电话会议，商讨在叙利亚开展空袭行动和双方如何避免彼此误伤。美国俄勒冈州的一所社区学院星期四发生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7人受伤之后，愤怒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呼吁美国民众推动国会通过更加严格并且符合常识的枪支管制法。枪击事件发生几小时后，奥巴马表情严肃地在电视上露面。他提醒国人说，包括遵纪守法的拥枪者在内的多数美国人都希望美国能够实施更为严格的控枪法。奥巴马总统说，造成多人死亡的枪击案一再发生，美国民众已经变得麻木。他说，有人争辩说，更多枪支能让人民感到更加安全，这一说辞在冷血者面前无法成立。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四的讲话中还呼吁美国选民在明年大选中要记住支持谁，反对谁。在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州的罗斯堡，社区成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安普瓜社区学院星期四枪击案的受害者。一位美国的 C-130 军用运输机坠毁在贾拉拉巴德，在阿富汗东部机场，造成11人死亡。坠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五夜午夜过后不久，事故正在调查当中。在阿富汗的巴格拉姆机场的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表示，6名美国军人组成的机组都在事故中丧生。为北约一项训练任务工作的5名承包商也在此次事故中遇难。塔利班声称击落了这架飞机，但是这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这架飞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建造的4引擎运输飞机。据北约表示，大约有1000名联军部队在阿富汗东部地区，其中包括美国和波兰军队，还有大约40000名阿富汗部队。飓风华金在巴哈马群岛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引发洪水。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报告，这一飓风被列为极其危险的第4类风暴，风力可能进一步加强。华金正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移动，它穿越巴哈马群岛岛链，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15公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今年将有70万寻求避难的人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难民署预测说，2016年也将有同样的人数抵达欧洲。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大家好，我是王一如，欢迎来到
美育生的研班，我是 Cat， 我来介绍一下节目内容。
Cat，
Why did you steal my line？
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呢？
Oops， 被你发现了。
行吧，你要是愿意，那你就来介绍今天的节目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健身。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买些有机食品。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要去赌场试试手气。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崩溃。
行啊 Kat， 介绍的不错嘛。
Thanks。
不过啊，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Powerhouse. Powerhouse is spelled P-O-W-E-R-H-O-U-S-E. Powerhouse.
Powerhouse, 强大的集团或组织。本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奥巴马提出了两国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Obama said that with China's rise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came a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balanced trade flows.
奥巴马说，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中国有责任确保贸易流的平衡。
Illinois remained an agriculture powerhouse in 2011.
2011年，伊利诺伊州保持农业大州的地位。哈佛大学毕业生林书豪在 NBA 掀起了一场旋风，不过
Harvard is not a basketball powerhouse.
哈佛大学并不是篮球球星的高产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werhouse.
See, Yiru, you can't blame me for stealing your lines. I'm just a radio powerhouse. I can't control myself when it comes to being an amazing host. Why are you so upset?
我就是不喜欢老被人打断。
I have a friend who never lets me finish a sentence. She's always talking right over me. I understand. I could see how you would have a bit of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from always having someone cut you off.
Chip on my shoulder?Chip 不是指什么东西碎了破了吗？哎 ，Cat， 他只不过是打断我的话而已啊，他可没把我打坏啊。
That's not the kind of chip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You'll understand once you listen to this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6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去姐姐家吃饭，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去，原因是这样。一个月前，我男朋友想要重新粉刷他的房子，虽然我侄子很想赚这个钱，但是我男朋友还是找了更有经验的粉刷工，闹得我侄子到现在都耿耿于怀，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都很尴尬。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is spelled C-H-I-P and shoulder S-H-O-U-L-D-E-R.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是木块的意思，而 chip on one's shoulder 就是心里有根刺，怀恨在心的意思。上面我提到，因为我男朋友没有把粉刷工作交给我的侄子，他一直心里有根刺，他一直在生我们的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去姐姐家吃晚饭的原因。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来看看这名年轻学生遇到了什么困难。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 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这段话是说，我最开始到私人学校上学的时候特别不适应，我不习惯跟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在一起。很多年之后，我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总觉得我非常冷漠，心里有根刺似的。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富有，所以老觉得其他人对我不友善。
这也能够理解。如果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很容易就变得性格古怪。 一般来说，在比赛中，输掉的一方都会 have a chip on its shoulder。可是今年的女子世界杯，美国女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In interviews after the game, the American team showed how to be graceful in defeat. Team members didn't seem to have a chip on their shoulders.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美国队显示了如何从容地面对失利，他们一点也没有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 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 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大家都希望有个好的工作环境，这对每个人也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同事之间难免存在竞争，就像下面这个人，他在竞争中胜出了，可是还有什么可为难的呢？我们来听听他对同事讲的一番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 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 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咱俩都想升职，所以对于老板没有给你升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每次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好像对我怀恨在心似的。如果你要生谁的气，应该也是老板的气，因为这是他的决定。
同事间相互竞争向来是难以处理的问题，升职了当然高兴，可是也难免遭到其他人的嫉妒。上面的例子中，
My coworker always has a chip on his shoulder because the boss didn't give him a promotion.
我的同事因为老板没给他升职而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 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意思是心里有刺，怀恨在心。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我有个朋友啊，就只因为有一次我没去他的生日 party， 他到现在都不理我呢。She always has a chip on her shoulder just because of such a little thing.
那你向他道歉了吗？
哎，当然了，我又写邮件，又发短信，又打电话，可他就是不理我。哎，我也听别的朋友说啊，他经常是有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
Yeah, some people are like that. They tend to freak out over little things. They're so high maintenance. You can't do a single thing wrong when you are around them.
哎，说起 freak out, 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提到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崩溃。
Morning, 一如。
Oh, you don't look so well. Are you sick?
生病倒没有，就是精神快崩溃啦。老板让我做研调，一共需要1000多个样品数据，我已经做了2个星期，头昏脑胀，可还是没做完。 I'm going crazy.
Oh, don't freak out yet. 一如，咱们一块想想办法。
Wait a second. 你说 freak out?
Freak is spelled F-R-E-A-K. Freak. Freak out 就是崩溃的意思。
Oh my gosh, that's totally me. I'm freaking out.你说想办法，我已经上网找，问朋友，去图书馆查，都没有现成的数据，完全要自己一点一点的搜集。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Yeah, seems like 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This phrase basically means you are out of options. I'm so sorry, Yiru.
At the end of my rope?
真形象，绳子到头了，没有别的办法。
I'm so at the end of my rope, Jessica.
你说，要是我无法按时完成任务，那可怎么办呢？老板啊，都已经催我两次了，我现在感觉是如履薄冰。
Yeah, being on thin ice is definitely not the best feeling in the world.
On thin ice, 就是中文里说的如履薄冰吧。诶，这太形象了。
You know what? I'm not worried about you. I think you can definitely finish the assignment on time.
真的吗？好，那我加油，一定按时完成，做得漂漂亮亮的。
That's the spirit.
哦，我去了。Bye, Jessica.
Wait, Yiru,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崩溃可以用 to freak out。第二，走投无路、无计可施是 at the end of someone's rope。第三，如履薄冰是 on thin i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知道那种感觉。Sometimes it just feels like nothing ever goes right and everything that could go wrong does go wrong. But other times, I feel like people purposefully find things to be upset about.
哈？故意找麻烦？诶，你说的是不是那种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呢？
Exactly. My sister is always freaking out about little things that I think shouldn't matter. For example, she hates when I buy non-organic detergent.
洗洁精还有机的吗？哎，我以为这些都是化学品呢。
Well, actually, here in America, we have all sorts of organic products. 下面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这个。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实务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 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哦，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 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 香氛剂都要 all 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oh, ，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Liz 会变得臭臭的。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哎，看来 Liz 啊是个有机产品的铁杆粉丝，她不仅要买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All natural milk, 纯天然牛奶。还要买 all natural deodorant, 纯天然香氛剂。不过虽然说这种纯天然的产品对健康有利，但是如果什么都要是纯天然的，还真的是挺麻烦的。
对啊，什么都要适度呀。
Maybe she's obsessed with organic products because she has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Addictive personality?就是很容易对一样东西上瘾的性格吗?
Exactly. A lot of gamblers or drug users have addictive personalities. Once they start something, they can't stop.
对啊对啊,嗜赌如命的人啊,他们身上就有这种上瘾的性格成分。这期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好讲到赌博,咱们就来听一听吧。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 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 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这样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中国人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不过我看啊，有时间还是多运动运动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I agree. Let's go to the gym and do some exercise to keep fi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you really look fit, masculine, strong.
Well, that goes without saying, Yang Chen. I'm just awesome.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look like Arnold Schwarzenegger.
You mean I look like a 60-year-old man? Thanks so much, Yang Chen.
No, 我是说你像 Arnold 那么健美。Hey, seriously, what do you do to keep fit? 功夫。
No, not with pandas, Yang Chen. Well, actually, I lift weights. 举重。And I do cardiovascular, cardiovascular exercises.
Okay, lift weights 我知道，我能举起五磅 5 pounds.
You can do 5 pounds.
可是 cardiovascular exercise 都包括什么呢？
Well, cardiovascular, or let's just say cardio.
Oh, that's easier.
Yeah, cardio.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mm-hmm.
such as running,
跑步
biking,
骑自行车
and hiking.
爬山
and one, two.
I don't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like you do.
Why not?
I can't afford the membership fees. 加入健身俱乐部要交很多的年费，太贵了。But I do exercise.
You exercise, Yang Chen?
Uh-huh.
Well, then, if you don't go to the gym, how do you exercise?
Shopping, 逛街购物。Hey, Patrick, Macy 百货商店的大降价，跟我一起去逛街吧。Let's go.
Oh, okay. We'll go to Macy's and do some cardi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Hey, Kat, 这几天天气真好，感觉像是春天来了，真想出去活动活动。
You should join me for a jog after work.It's fun and refreshing, and a great way to enjoy the weather.
Good idea! 哎，今天下班呢，就去和你一起慢跑。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白宫方面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空袭进一步孤立了自己，并且将其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事实上不加区别地向叙利亚反对派发动军事行动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他说，俄罗斯的介入会导致叙利亚内部的派系冲突会继续下去，或许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他补充说，这还会导致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越陷越深。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经承认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叙利亚问题。欧内斯特还说，俄罗斯不加区别的空袭会促使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走向极端主义，最终加剧俄罗斯国内的极端主义势力。但是叙利亚问题专家兰迪斯对美国之音播语组说，在铲除伊斯兰国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可能会放下不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俄罗斯合作的强硬立场。五角大楼表示，美俄两国军方在未来几天还将召开一场电话会议，商讨在叙利亚开展空袭行动的双方如何避免彼此误伤。美国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学院星期四发生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7人受伤之后，愤怒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呼吁美国民众推动国会通过更加严格并且符合常识的枪支管制法。枪击事件发生几小时后，奥巴马表情严肃地在电视上露面，他提醒国人说，包括遵纪守法的拥枪者在内的多数美国人都希望美国能够实施更为严格的控枪法。奥巴马总统说，造成多人死亡的枪击案一再发生，美国民众已经变得麻木。奥巴马总统说，有人争辩更多枪支能够让民众感到更加安全，这一说辞在冷血者面前无法成立。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四的讲话中还呼吁美国选民在明年的大选中要记住支持谁，谁反对更为严格的控枪法。在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州的罗斯堡，社区成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安普瓜社区学院星期四枪击案的受害者。一架美国的 C-130 军用运输机坠毁在贾拉拉巴德在阿富汗东部的机场，造成11人死亡。坠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午夜过后不久，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在阿富汗巴格拉姆机场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6名美国军人组成的机组都在事故中丧生。为北约一项训练任务工作的5名承包商也在此次事故中遇难。塔利班声称击落了这架飞机，但这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这架 C-130 运输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建造的四引擎运输飞机。据北约表示，大约有1000名联军部队在阿富汗东部地区，其中包括美国和波兰军队，还有大约4万名阿富汗部队。飓风华金在巴哈马群岛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引发洪水。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报告，这一飓风被列为极其危险的第4类风暴，风力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未来一天左右，风暴可能加速并转向北上扑向美国，星期五风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圣塞尔瓦多、凯特岛和拉姆岛预计将承受最显著的影响，随后风暴将向北移动。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今年将有70万寻求避难的人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难民署预测说，2016年也将有同样的人数抵达欧洲。难民署把2015年引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的估计人数翻了一番。难民署还呼吁各方捐款1.28亿美元应对难民危机，这比难民署上个月提出的3050万美元的资金高出了许多。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最近美国当局遣返了几名来自中国的逃犯，其中包括百名红色通缉犯之一涉嫌腐败指控的温州商人杨进军。美国的法律专家认为，这样的遣返行动使得美国陷入法律与道德的困境。那么美国为什么要与中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美国是否应该帮助中国查找并遣返逃犯？在美中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情况下，遣返这些逃犯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我们有四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良朝博士，一位是纽约李静静律师事务所创办人李静静博士，李博士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的沈丁立教授，沈教授通过电话参加节目。那么还有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欢迎各位。
好，谢谢李阳。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那么在探讨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嘉宾对广西的柳城县发生这个连环爆炸案进行一个热点的点评。我想先请这个韩林朝博士。对，我们看到这个中方排除了这个暴恐的可能性，把它定性为刑事案件，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定性可能是比较对的，因为它是比较地方性的，因为它没有在全国各地进行这个爆炸，而且呢，这个好像看起来可能是当地某些人有冤情，这个
社会不
公，对，然后呢在地方上的，因为他基本上是县是在这个
柳城县
这个县城里头，
对，
没有跨越这个县，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说他过去受了冤屈，投诉无门，受到不公，那么向社会进行报复，这种可能性很大。
嗯，好，海涛，我们看到就是在网上还有社交平台里面评论最多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如果说是维吾尔族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做的话，很可能就是被定性为暴恐。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新疆那个维吾尔族人在北京还有在云南其他地方发生这种暴力事件，都会定性为暴恐。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汉人，是吧？汉族人，
壮族人，
壮族人，那也是少数民族。那为什么这个有不同的一个对待呢？就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连环爆炸，也应该是在这个民众中会引起相当大的恐慌。
是，这个我对这个韩良朝先生的这个有做一点补充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就这个柳城发生的爆炸案呢，有很多这个观众和读者，大家都进行了评论。中心一点就是说，事件一发生，这么大一场爆炸事件，有17个地方发生了爆炸，炸死了7个人，炸伤几十多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柳城的这个当局的马上出来宣布，这是一个一般的刑事案件，这引起好多这个网民的就是评论和这个猜疑。大家说，为什么在新疆也好，在北京也好，在昆明也好，或者在拉萨也好，或者在藏区也好，只要一发生这样的案件，不管你是多大的暴力案件，死一个人也好，是炸毁一个设施也好，只要是藏族人或者维族人做的，那一定是恐怖案件。那么为什么一到这汉人这里就变成了这个刑事案件呢？而且他这么严重，据有的网友透露说，这个人叫韦银勇，那么他是一个藏族人，他是一个采石场的这个保管员，
炸药
保管员，
对，
他同时制造了70个装置，爆炸装置，只有17个爆炸装置发挥了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网友就说，如果这样的爆炸你还不算暴恐，那所有把屎盆子都堆到藏族人和维族人头上，这才算暴恐吗？就是有很多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就是说你不可以实行一种双重的标准。比方说自杀，如果是藏人自杀，那就是暴恐。那么如果是汉人因为拆迁自杀，那就什么事儿也没有，那就都是刑事案件。所以你不管是自杀也好，不管是爆炸也好，不可以实行一种 双重标准。有的网友就说，那么到十一国庆节到了，如果把它定为一个暴恐，那么柳城的这个当官的就坐不稳了，可能国庆节过不好了，对不起，你下台吧，你乌纱帽没了。那么在藏族区或者是维吾尔族区，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是少数民族或者是出现这样的案子，当地领导如果你不把它宣布为暴恐，对不起，你也得下台。那么到汉族地区，就是你把它宣布为暴恐，对不起，你下台。
好，那么沈丁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柳城县的这个爆炸案？
我想现在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谴责这样一种犯罪活动，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慰问，同时呢，来继续开动脑筋，怎么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找出来。现在基于说这个事情的真相一定是这个或那个，可能都不成熟，
好，
都不成熟，所以都不要着急说这一定是什么情况，情况一定会弄清楚。啊，比如波士顿马拉松这个爆炸到底是什么结果，需要通过录像去找这个人，找出来还去找他是为了什么目的。啊，为什么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到了美国为什么投奔美国？所以不要着急说他一定是什么，然后呢急急匆匆地表达一种观点，我觉得这不合适。
好，我想请这个李静静法学博士来，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要定性的话，你必须把那个恐怖主义行动和一般刑事犯罪它有一些基本的区别。我觉得它是针对一般的平民，而不是针对具体的目标的时候，而且它是一个连环爆炸的时候，它的性质应当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这一点呢，我同海涛意见基本一致。另外一个来讲呢，我也同意那个教授，刚才沈教授的看法。那这个行为到底是什么，需要进行调查。当然问题在于中共啊，他已经还没有刚刚出来几分钟就定性为这个刑事主义犯罪，刑事犯罪这种说法也不妥。就像六一，这个六一啊，他这个就是沉船呢，还没有进行彻底的调查，他就说这是飓风所造成的。他这种做法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就是为了我的某一种政治维稳或者一种政治目的，把它先定性。你这样定性以后，就妨碍了以后进一步调查。同时，老百姓的话对这些有看法。OK， 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的点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美国是否应该遣返中国的逃犯这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在这个遣返逃犯问题上，中国方面一直是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在这个问题上。对，与中国当局进行合作，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逃犯是逃往了美国和加拿大。我们看到在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美国，还有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呢，实际上这个孟建柱访问美之后，习近平访美之前和中期间呢，美国方面的确是遣返了几名这个中国的逃犯，包括这个杨进军，他是在百名红色通缉犯的名单之列的。哈林超博士，在您看来，为什么美国方面现在愿意采取这一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觉得美国一直在协助中国，一直在协助中国。那其实遣返以前也有不断的都有，每年都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么应该说是不是数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说相对还是有一些。但是呢，现在呢，我觉得这一次呢，很明显，中国。就是习近平这个把它作为一个要务，而且呢，在这个西雅图讲话里头特别提到这一点，要求美国配合。那同时呢，在美国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我觉得在遣返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上，可能跟美国达成一些协议，准备接收更多的这个从那边偷渡出来的这些中国人。这些呢，就可能美国可能加大了这个合作的这个力度。那这个合作的这个倾向呢，其实这个趋势早就已经这个共识啊，我觉得已经形成了。很早就是去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这个沟通。我觉得美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中方呢不提供很多的这个证据。美方呢一直要求中国提供证据，然后根据的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些问题。主要还是中方呢不愿意来配合，而且喜欢自己在美国来执法。这个我觉得就是影响美中之间的这个合作。
是， 我们知道美中之间其实并没有引渡的条约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静静律师哈，我想您可能也带了一些这个有关的这种案件，那么这个美国帮助这些逃犯这个归案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比如说中国方面向美国的司法当局递交了这些这个犯通缉犯的名单，那美国方面接到这个名单之后，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
他们通常现在的执法过程通过国土安全部的递解出境的程序，那就是说他们在美国没有身份，或者是这个在入关的时候被关押，像杨秀珠就是这种情况，那么通过递解出境的程序来帮助中国政府将这些有问题的人有嫌犯送回中国去，这是他主要的。第二点来讲呢，如果中国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材料说他们在洗钱或做其他的犯罪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那就不论他是对那些嫌犯不论其身份，他就可以进行刑事诉讼的。前面两个案子，另外就是刚刚放回去的那两个案子，有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矿院方吧，其中就是这样。
对，就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这个许超凡的妻子，矿
员
方前妻已经是对，
那就这两种方式。
好，那么我想再请教您，就是说这个在遣返的时候，他美国方面应该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那完全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来做，一个在移民法的程序，那么他已经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了。就美国移民法最近1990年后调整以后，移民法它有新的规定，从程序到实质法还有一点就是它政治庇护的法律，它都是在递解出境程序当中进行完成的。这一点呢，任何人他都不能干预的，也不能够有政治正确性，说你这个人是谁所想要的，哪怕是美国总统想要这个人，那美国总统他也不能够干预这个移民法官对这个案子的独立的审判和判决。这个其他的，如果他们司法部来起诉的案子呢，最后来决定权呢，做出决定的也是法官。所以基本上美国政府的一种承诺是这种道义上的承诺。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方面非常希望美国方面将这个令计划的递完成，遣返回国，还有包括几个非常了解中国高层一些秘密的这个商人郭文贵。那么从美国的法律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呢？就是在这方面跟中国能够进行多大程度的一个合作？
你讲的是令完成的案件
是
吗？
令完成，对。
我们不太了解具体案子，对具体案子不好发表评论。但是从所发布的新闻来看呢，我们了解到就是令完成好像是在正在进行做身份问过程，是吧？如果他已经有了身份，那么令完成是很难的回去的，很难把他送回去的。如果他在通过结婚已经拿到了绿卡这一点，那么美国政府要起诉他说他有其他的刑事犯罪，这个是很难的做的。那么如果他还在申请绿卡过程当中，那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也可能他的绿卡不会批准他，那这样他就面临了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要申请政治庇护，或者是申请是反虐待。
好，非常谢谢李静静律师的这个解释。那我想请教这个上海复旦大学的沈定立教授，您怎么看待美国和中国目前方面在这个遣返逃犯问题上的一个应该说是比以前更加合作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样的合作开展了大约有20年了吧。那个美国自己感到非常不好看，怎么他成了很多那个嫌疑罪犯的一个特别喜欢的国家？美国并不希望他被中国的贪官有罪犯看作是能够保护他们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呢，美国要扔掉这些人，美国实在是不想要这些人。但另外一个，美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他也非常希望这些人被证实是一个有罪的逃犯，而不是说是亡命天涯的，是被迫害的一个逃犯。所以呢，任何要取得这些逃犯的国家呢，要提供证据。那么由于中美之间双边没有一个引渡那个法律了，那只能两个国家的行政部门来从事这样一个基于个案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这样一个合作。
所以往往效率很低。那个十件里边能做成仅仅几件，但是目前的话呢，双方还是很努力在开展这个合作。只要中方能够提供适当的证据，美方能够认可，那么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尽力合作。或者这些逃犯呢本身违反美国法律，或者是他欺骗了美国进入美国，那么美国还是可以追溯这样一些问题啊。那么刚才这位呢也谈到了，如果他进入美国呢是合法的，或者进入美国以后呢取得了继续合法的一些资格，那么怎么样追溯他以前的在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呢，就非常需要大陆方面提供就是强有力的证据。这样呢使得双方是基于行政部门的合作而不是基于法律的合作呢，能够比较有效的推动。那么双方之间目前正是在像中美联合执法工作组的框架下呢，往今年就是要召开那个第13次会议以及工作组的第14次这样一个磋商，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在推动。
是，好，我们知道就是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合小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是在98年成立的。那当然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美国方面在跟中国合作，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的中国法律问题权威纽约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呢，他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遣返逃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有他的一个疑问的。他日前也撰写了文章谈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星期二他也接受了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一个专访，我们来看一下。
红色通缉令上百名通缉犯中40个人可能在美国，至今为止只是在习近平访美前遣返了2人。美国在遣返的问题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The problem is the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不符合确保公平审判的公正标准。因此美国和其他许多民主国家拒绝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除非中国能使他们对被遣返人获得公平审判具有信心。
孔杰荣说，在遣返问题上美国还面临着道德上的困难。
If you send somebody off to a country where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be tortured,
一方面，我们不想让美国成为所有贪腐和经济罪犯的躲藏地；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想把他们送到一个他们不能被公正对待的国家。如果你把人送到一个你知道他会受酷刑的国家，那就是一个道德问题。通常，你不想这样做。你不想惩罚因政治观点而真的会被惩罚的人。因此你必须确定这些被送回去的人是经济罪犯，而且他们只有在中国政府确保这些人会被按照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对待的情况下才能被送回去。
中国在国际上追逃，
最近中国政府赞赏美国政府的合作，但是权力受限的美国行政部门和几乎可以控制一切的中国政府在遣返逃犯的问题上究竟有多大空间？美国的法官会听从行政部门的指令吗？
It's the job of the judge, and these are federal judg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美国的法官是独立的，他们不必按照政府行政当局对他们的指令办事。联邦法官的责任是确保移民法得以遵守，而对可能被驱逐的人非常重要的是能根据移民法和国际人权法获得好的律师，提出任何可能的辩词。律师也必须熟悉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因为他可以发现当事人可能不必被遣返的理由，并且说服法官。
鉴于习近平上台后残酷镇压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现实，孔杰荣认为就双方签署引渡条约而言，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时机。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有可能缓解遣返逃犯困境的建设性意见。
One idea that I have is that China might want.
也许可以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法律正当程序的特别引渡法庭，这样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许会更愿意遣返中国逃犯。如果他们知道这些逃犯有好的辩护律师，这些好的辩护律师有机会在法庭上提出反对意见，或法官公平的审理，排除非法取证，并能在终结辩论中表达意见。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好，我们看到这个孔吉仁教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向中国遣返逃犯存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困境。韩南超博士，您认为美国方面应该遣返这些逃犯吗？
我觉得如果是证据确凿的话是应该遣返，但是遣返呢，美国一般西方国家都会跟中国这个有关当局达成一个协议，你不能判死刑。我们知道中国刑法规定，你只要贪污十万元以上，那就可能被判死刑。但他这个10万元，现在呢，这个对量刑呢可能稍微宽松了一点，就是不对经济犯罪就是判死刑，大部分是死缓。但是他在这个10万元以上，他这个空间非常大，他可以判死刑，也可以判无期，也可以判死缓。所以呢，你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刑法，要是没有一个修改的话，光靠这个孔吉荣这个教授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还不能解决中国的公正审判。在中国要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也是要说在依法治国，也开始采取了很多这个司法改革的一些措施。但是呢，我觉得他在制度上还没有根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你看这个包括反贪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常常用这个家法来代替国法，而不是纳入一个法治的轨道，真正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有一点，我觉得不仅仅是抓这个遣返人员，还有遣返资产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谈到。实际上呢，美国在这个法律上面，因为有联合国反贪的这个公约，那么第57条规定呢，应该一般是要把它送给这个受害国。但是呢，美国这个有很多法律，就是法律它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把这些资金遣返回去。那么过去一贯做法呢，就是说美国把这些资金啊，把这些就是用于人权项目。那在这个资产返还的这个问题上呢，美中之间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谈判要做。
是，好。想提一下，就是孔吉仁教授在那个文章里的确提到，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就是说要中国建立独立的司法，就
是这样的，
对，法治社会。
对，
好，海涛，我知道你一直在跟踪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个？就是美国是否应该遣返，就是帮助中国查找、追查这些逃犯，同时将他们遣返，还有包括这个资产的这个问题？
最近那个据关。这个问题呢，它就是美国有很多报道，中国也有很多报道，特别是最近不是把那个杨建军和放晚芳
对
给遣返回去，都有很多的报道。
是，
但是应该注意到，就是在遣返了这两个人的同时，中国的媒体特别高兴啊，终于把几个逃到海外的这个贪官污吏给抓回来了。就是哪怕你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一定中国政府一定能把你们抓回来，绳之以法。但是关键在于，这两个人都不在这个百名猎户名单上。
杨进军的确是在上面，杨进军在上面。对，我查过。
杨进军是杨秀珠的弟弟。
对，他也在百名红色通缉犯的名单之列。是，
我看
还在后面。对，
我看有的报道，但是就是说，而杨进军呢，就是即便他是在，那么他的送回去呢，只是反映了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说中国方面成功的很小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就是透露，同时美国给中国送回去16个人，那么中国只说这2个人，其他的14个人不说。还有一次，上一次就是在几个月之前，美国有36个人要给中国送回去，中国没有人出来接头啊，没有人，中纪委也不出来接头，外交部也不出来接头，公安部没人出来接头，最后美方只好把这36个人放了。那在与此同时，到现在为止，一共有35000多人中国人等待遣返。那么你不光是就是说这大部分人的人都没有得到这个遣返成功，那中方是什么？他们不在百名猎户名单上。
那群大部分是属于非法移民。
对。
好呢，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这个法学博士李金进律师、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之音的海涛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么明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将盘点习近平的核心团队以及李嘉诚要跑该不该骂这样的一个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